觉得，哎呀，这个题目是不是要做一点点？听不见是吧？我们也开始，
听得见吗？啊，听得见。我看刚才我说的话，大家都可能听见了没有啊？不知道。那些感谢的话要大家要听见的。感谢神，真的感谢神啊！真的是来到这里。那这个题目呢？那刚开始我觉得是不是要稍微的修改一下？但我仔细看，这个题目非常好，不需要任何的修改。这个走向生命的使命，这就告诉我们，生命跟使命之间有一个非常神奇而又自然的联系。那就因为这个使命让我们走向生命，而且一个真正在基督耶稣里复活重生的生命，它必须而且必然的走向使命。而不是这个太好的题目了，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所以感谢神。然后这段经文呢，啊，这个平时就像好像是一个故事，没有太多的神学道理，啊，平时好像就这样读过去了。那，啊，当然我读这段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那我几十遍的读这篇经文，看到这个经文，哦，真的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啊，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它是保罗呢，啊，经文比较长，那可能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读了啊。这个经文是这个讲的是保罗，他被这个犹太人抓了以后，那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那我要上诉啊。后来他们就把兵丁就把保罗就从这一个巴勒斯坦的那一个开沙利亚就押送到经过地中海到那一个罗马。又押解过去，这讲的就是这一段从开塞利亚在地中海上行船的故事。在这个行船的过程中，经过了九死一生，啊，是一个起了很大的风浪。在这个风浪中，他们几次要经历死亡。在风浪中，啊，这一个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在黑夜中的故事，还有刀光剑影的故事，还有人心的黑暗，还有被杀被兵丁被杀的这一个可能。所以这个经过九死一生以后，啊，到达了一个船还搁浅了，搁浅了，撞了一个马他的岛上，但是上岛以后还被毒蛇咬了，啊，在这个九死一生看到神他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看到我们这个与主同行的过程中，一个传道人，一个上帝的仆人，在为主行走的过程中，看到我们的人生是会经历风浪的，但是这个风浪中就有神奇妙的应许和带领。实际上呢，这一个被他去罗马的这个旅程，实际上不是一个宣教的旅程，他是被迫被兵丁押送到罗马的过程。但是这一个被押送的过程实际上成为这个保罗他宣教的旅程。所以圣经学者把它归结为这是保罗的最后一次的是第四次的宣教旅程。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宣教。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在这个旅程中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他影响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慢慢来看一看，慢慢看一看。我们的这一个刚才在哪里，在这哈，经文比较长，那我们首先我们简单的念几节好不好。我们有个大概呢，有个概念。我们先念第一节，一起开始。菲斯都既定规要我们坐船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送给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好，先停在这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七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连多日船行得慢，渐渐来因为被风难阻，就贴着克里亚从沙拉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我们再读过了日子，一起来读。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
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诸位，我看这是行船，不但货物大受，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保罗所说的，且因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可以到腓尼基过冬。好，就到这里。那好，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防备风吹住，低不住风，我们就令风刮去，任在一个小岛的背面飞行。阿登，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绳索捆绑船底，又捆绑在萨拉尔哥拉前，就落下篷来，任船。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船里。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去了。太阳和清晨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被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绝了。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我们把下面这一段啊，我看看。好，我们先在这里吧。啊，经文是有点长啊。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啊，他们经过了很大的风浪。我们看到，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这是一个宣教的旅程。它实际上，对一个传道人来说，对一个上帝的仆人来说，我们的任何一个人生的行程，可以说都是一个宣教的旅程。那宣教的使命，他是究竟保罗愿意呢？是他自己选择的呢？还是上帝的呢？毫无疑问，我们的使命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上帝。所以，一个没有使命的基督徒，他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没有使命的教会，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因为上帝赐予我们使命，赐予我们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使命是不是他选择的？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他被迫行走这一个旅程，经过这个风暴。但实际上是上帝早就要定规、定义要裁判他到罗马去。实际上，在前面的第二十三节啊，第二十三章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也必怎样到罗马做见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去罗马要经过这些风浪去罗马，这是上帝早就定义的，早就定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同样的，教会也有我们的中心使命，教会有很多的使命。但是有一个中心的使命，这是我们教会千百次的传讲，但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仍然在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侍奉。我常常觉得这个大使命啊，这一个好像有点难，有点困难，我们自己于是就做一些选择。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一个大使命的教会，它永远不能真正的称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不能够与神同行的教会，他不能够真正尽力圣灵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大使命说得很清楚，很清楚，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仅仅是让我们周围的几个人做主的门徒，而是说让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你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天上地上的权柄你才可能真正的体会到，今后的体会到，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道理。所以，那我们究竟该如何的体会大使命呢？在美国教会里面，他们常常有个口号：我们要做 Acts 1:8 教会，那就是《使徒行传》1:8的教会。 在神学院里面你们可能会听到这一个 YX18 教会，那就是说圣灵降下以后，教会我们就要得到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要记住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相信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这里强调这里是等号和并列的关系，耶路撒冷等号，犹太全地和，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并列的关系。我们常常把它错理解为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到地极，这个理解是错误的。那就告诉我们，这种理解就告诉我们一个施工的顺序，但实际上我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地极是同时进行的，同时进行。那就是说我们在 local 在当地要大传福音、广传福音的同时，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教会都要知道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的犹太全地在哪里，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我们的地极在哪里。所以神一开始建立教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度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如果你说我们的乌德兰的人全部信主了，我们再出去，你永远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一天，因为可能信主，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经文要牢牢的记住，是很多的教会不知道这个经文，或者知道也不按照他做，所以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上帝既然这个使命是来自于上帝，那我们就要遵循遵循。今天很多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知道神的话不遵循，教会也是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自己想干什么我们就选择，但不遵循神的话，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遵循。所以我到明湖三年，从第一天开始我就传讲这样的信息，我们绝不是说放弃本地，不是好高骛远，我们也不是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圣经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有一个直到地极的观念，要一个圣经的，绝对来自于圣经的侍奉观和教会观。所以我们这一个，我常常会几个月就要这个几个月好像太多了，太这个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领受只能到这里但是非常感谢主，我说这一个，听说朱牧师说这个我们这一年都在讲这个使徒行传，这个那这不简单的，一年都在讲宣教，不简单。教会就是要多有这样的信息都有这样的信息。所以我常常要传讲这个信息，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国度的教会观。所以那我自己，我不能天天叫别人去我不去，我自己就要做榜样，我自己算是榜样，因为我发现我不去就没人去，我就说白了。所以这一个每年我都要这里，在因为刚刚去一个教会，有很多的事情要熟悉，有很多的事工要做，但是我一定要抽出两三个星期，每年一定有一次海外的宣教。所以我前两年去了中国，那今年去了台湾，这是我们两个月以前在宣教之前，教会的有关同工给我们按手差派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教会应该如此去行那我们看到，既然这个使命是来自于上帝的，不是我们选择的，保罗去这一个罗马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上帝就一定要成就他的使命，一定要成就。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这一个第27章23节就说很清楚，保罗说我所熟的，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对我说，不要害怕，你一定要站在凯撒面前，并且同船的人都要赐给你。这是保罗在风暴中给这些船上的人说的，你们不要害怕，神说了这个船要扔掉，船要破坏，船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荡然无存，但是人你们和我都要被保守，因为我相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的成就，神这么说就 要怎么成就？这是这段经文我认为的最核心的经文 keywords， 整个的这段经文就是要记住这句话：我信。有的人信不信？他信，所以保罗在这个风暴中，他有一个勇敢、坚定、天上来的信心。他信，他信，所以上帝对他说话；他信，所以上帝与他同在；他信，所以他得到了应许，他就不怀疑；他信，所以他就可以在风浪中不仅成为自己的拯救，而且成为众人的祝福，因为他信。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所属的，我所侍奉的神，你要知道，这个神是我们属于他的神，是我们侍奉的神，不是一个书本上圣经里的神，是我们属他的神。这个要记住啊，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个都是要仔细的思考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要成就，他如何成就呢？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跟上帝同行过程中，我们不是说没有困难的，有很多的困难。有人说，你怎么也有困难，上帝的使命怎么还有困难呢？当然有困难，没有困难要上帝干什么？没有困难怎么正见证上帝的存在？就是在困难中，就是在人生的困难中，就是在宣教的困难中，还有困难，甚至有很多的困难。那什么困难呢？简单的说一说，你看我简单的列了，就有八大困难，八大困难啊，这八大困难简单的看一看。第一个困难，一上船风就不顺。这个我们回去看一下，一上船风就不顺啊，这是在第四节，就逆风而行啊。第二个，在这里呢，保罗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不对了，看到不对，然后呢，他有一种很属灵的感觉啊，神，他虽然不是一个水手，他有神给他说话，他亲近神，他就说我们不能走，但是，所以呢，看到没有，第四节保罗就说话了，我们看样子不能去这一次，但是百夫长是当时押送他的一个最大的官啊，以这个罗马官，他。第十一节，他听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保罗说的。船这个开船开不开船，当然是船长有经验，当然是掌舵的有经验。那听你的干什么？你还何况你还是个罪犯？但这就是人的思维。但实际上证明保罗的神，他的体会是对的啊。但是世俗的错误决定啊。第三个，狂风巨浪就开始了。对吧？第十四节到十九节，啊，就开始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危险。狂风大浪吹逼，第二十节，他们得救的指望就没了，他们感到已经不可能再活了啊！这个可以拍，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拍个电影的，就觉得不行了，就灰心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下了。后来保罗劝他们，说都去吃饭。他们都已经活都活不下去了，还吃什么饭呢？知道吧？就绝望了。然后在这里还有第五个问题，还有人心的诡诈，什么意思呢？这个水手最后船搁浅以后，这水手看到不对头，他要跳上这个大船后面拖着一个小船啊，救生船。水手想跳上小船逃跑，自己先跑。那这一个保罗就你及时发现就不能跑。看人心诡诈，然后最后这个搁浅了以后呢，在39、41节，这一个那些兵丁呢，他们后来这个船在两个水对流的地方就不能走了，就搁浅了。搁浅了以后，这个就不能去了，那就要可能要塞水，就涉水，就不能够直接上去，要淌水过去了。那淌水过去呢，那些兵丁带着这些囚犯，因为他们有身上加了很多囚犯，保罗是囚犯之一，那我就很麻烦了。所以兵丁就说，我干脆就把这些囚犯杀掉，我们走了。囚犯杀囚犯不就要杀保罗吗？保罗也是囚犯的，但是很保守啊。所以兵丁还有杀机，然后最后好不容易上岛以后呢，还被毒蛇咬了， 所以真的是九死一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个啊这个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是这一个有这么的困难，但是有神的保守，有神的保守。那神的保守是什么呢？神的保守是什么？第一个，他得着了同伴和信徒的照应，很奇妙，很奇妙。在这个保罗上传是神差派了一个信两个信徒，第二节，他差神差派的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达古和我们指的是谁？路加和保罗。亚里达古这个人没有时间讲啊，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信徒，多次陪伴保罗。保罗在人生的苦难中常常非常孤独，但神总是差派了一两个人做他的陪伴，这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孤独的，但是神的陪伴是在的，所以这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得到了神的陪伴啊，得到了同伴的陪伴。第二个，他遇到了一个善待他的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对保罗是不错的啊。那后来他也亲自制止兵丁要杀保罗的杀机啊，这个是第三个，他赐给保罗先见之明。保罗这个，他知道又会遇到风浪不能走，他看到水手那个动机，水手当时要逃的时候假装要抛锚，他不是这明目张胆的，那做坏事情一般都要假装一下，搞得掩护，但保罗及时发现，所以保罗给他神给他一种先见之明。第四个，神差派使者最难的时候，差派使者安慰保罗，所以保罗后来说了这段话，他说：“昨夜神的使者天使给我讲话了，说我今天在这里也跟你们说，不要害怕。”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神，神才会对我们说话，这是非常也是很多很多的啊属灵的道理。所以这是第五个，他很快的看透了水手的假意啊。第六个，他劝众人吃饭，众人都不敢吃饭了，他劝你们一定要吃饭，你不吃饭怎么往前行呢？所以这吃饭是很重要，水手不吃饭就没有办法航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在急难中给予适当的保护，这就看到百夫长关键的时候不能杀这一些囚犯，不能杀保罗，对吧？然后第八，神的保守，最后是亲自的作为，在岛上被蛇咬了，岛民就说绝对要死了，这是这个人在海上这个人绝对是得罪了天，在岛上虽然九死一生活过来了，这一上岸就被蛇咬了，天理都不容他，没想到这个被毒蛇咬了一点事都没有，这个就是神亲自的作为。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八大困难八大保守，这里面神亲自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既然差派就亲自成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使命，每一次的宣教，每一次的事工，神都要亲自的保守。那这个为什么神说得很清楚啊？神说得很清楚啊。这个，那我们想跟大家见证一下我们这几年宣教的经历，因为在宣教中，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保罗的神就是我的神，保罗的神也要成为你们的神。只有在你紧紧的跟随神的过程中，你才会深深的体会到保罗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这今年八月份啊去了台湾短宣，我们第一站到了金门，因为在金门有一个1000人的大陆家庭教会的领袖的聚会啊。这一个，因为金门对大陆家庭教会聚会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近的，最方便啊。这个对面就是厦门高楼大厦，这么近，所以很近很方便啊。 但是这个地方以前可是战场的战争的前线啊，金门今天到今天到处是战争的痕迹啊，这是纪念碑，这是坑道啊，很多的坑道当年地上都挖空了，对着大海四周要防备共军来袭啊，所以这个是战争的前线，很有意思，让我思想很多。你看坑道修的这是美轮美奂，这个成了今天成了参观的地方，有意思吧？啊，你看这当年古林头，这是9000人登陆的地方，但是这是血战的战场，9000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去啊！古林头大战，啊，这个炮战后来打了几十年的炮战，对着金门岛上到处炮弹，他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这是炮弹，干什么？啊，哎，不对呀，是不是？东西到哪去了？嗯，是不砍掉了一些吗？还是怎么回事？变成了菜刀啊，变成了菜刀。所以这一个，他们说炮弹的弹壳，甚至说菜刀的材料啊，菜刀这卖的还挺贵啊，现在经济效益。所以这个当地人说感谢神，这些炮弹是上天从天上降下的礼物啊，天上降下的礼物，很有意思。而且更奇妙的是，这个地方，这个战争的前线，今天成为什么？成为福音的工厂，成为福音的桥梁，成为福音的前线。金门，我刚才说了，在大陆一千人的聚会是很不安全的，于是他们选择了厦门对面的金门。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历史，上帝掌管历史。那我们除了这一个以外，那我们到金门去，因为是住在这一个大学里头啊，我们多少年没有住这个上下铺了啊，所以宣教里面是有困难的，是有挑战的。那我重新体会了几十年以前上下铺啊，四个人上下铺的体会。那不光是上下铺这个摇来摇去不太习惯以外，常常还这个早夜晚深更半夜，这个上面的上下的鼾声此起彼伏。这个有时候不太习惯的，你知道吧？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国内，3天3夜睡了10个小时，倒时差干什么？我是特别害怕我生病，每天祷告，没有生病，一点问题都没有，比我在美国更健康。因为我在美国经常拉肚子，我告诉你，我在那里，我那天是拉肚子上了飞机，我就祷告祷告，每一天在一起，我们几个人祷告。后来在中国天天吃什么东西都乱吃，一次肚子都没拉，一次都没拉。我告诉你啊，这就是神奇，这就是神奇，这位神就是神奇的啊！所以你看，还不光是这，住在金门那个宿舍，大学宿舍，这是什么？我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雕像，这是一个什么太阳花呢？这是什么？啊，扶手，佛手，这是偶像。我们感到好像说，难怪这几天在这里很不舒服，怎么回事？我那天就奉主的名牵着我们的同工祷告，破除这些偶像，不仅是要破除对我们的男主，而且破除这一些这住在这里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住在这里呀，破除他们这些住在这里的所有的大学生的男主，知道吧？台湾的偶像太多太多，哎，没有谁，你们以后去就知道了。这个你看70岁啊，在明湖教会是一个，我看到你们今天这里年轻，为你们高兴。我们教会年纪比较大，我在那里年纪都算倒数年轻的，倒数年长的，说错了，倒数。所以你看这70岁的弟兄，每一次都跟我一起宣教，拖着沉重的行李，这个站在我看我站在后面，我这个人不喜欢照相，这个我在免不了给他照一个相来激励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弟兄也是76岁，跟我一起去，我每次看到他们我心里非常感动，我常常让我都感动流泪啊，感动流泪。这个弟兄当时还在台湾还摔了一跤，都腿上看得清楚，是不是有纸上有伤痕呢？看到没有，摔破了。所以但是没问题，没发炎，而且一路行走的疾步如风，没问题。这是看到困难和信心，这就是交相辉映，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再后来回到到高雄以后，大雨磅礴，那一天定好了时间要去监狱传福音，但没想到就那一天下去拼这个八月份，那就那个台风那个时期，大雨磅礴，所以我们两个弟兄啊，一下车就那一会儿功夫，全部湿透，全部湿透。但他们带着意向向前行，当时那首歌太好了，太好了，没时间了，没时间了，所以我跟你们讲故事了。所以你看这一个就往前行去了，这是监狱的门口，照了相，我不能进去，我因为是中国护照，监狱是敏感的政治地方，不能进去。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去，我在教会里面，我为你们，我哪里都不去，为你们全程祷告。我那天在教会里面全程为他们祷告，跪在地上。所以他们在那里打了美好的胜仗，170多个监狱的啊，这一个监狱的犯人，听说有很多人跟他们一起做决志祷告，他们也没有，他们也虔诚关注，也没有去数数字，但听到后面很多的声音跟他们一句一句的做决志祷告。弟兄姊妹，他们不是说是那种口若悬河，是不是说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他们不是传道人，就是教会的年长的弟兄。但是我们有很多人说，我们也不是传道人，我们宣教干什么？你们要知道，任何的你出去，上帝要成为你的帮助和磐石，阿们。所以你要知道，你每个人都可以出去啊！以后再说吧。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实际上这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在里面，错误的观念在里面，是吧？这个都可以去的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再话说山东啊，我们去年去山东，这个弟兄带我们去，从济南到开车2个小时到周围一个农村的聚会点，农村聚会点比较安全，就去培训的时候，这个弟兄刚刚买的1个月的车在路上被撞了。新车被撞了，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送我们，他说没关系，这都是为主被撞的，很好。那么后来没问题，后来听说这个，后来我听回来还问他，他说车的保险都赔了，没问题，撞的也不大，一点点，一点点。所以有魔鬼的拦阻、挑战和困难，但是在这中，上帝与我们同行，一路过去，后来准点到达都没问题。当时那个人撞的人还很厉害，跟他吵架。不说了啊！总而言之，很快就解决了，没问题啊！魔鬼是小。后来我们去这个地方，哎呀，农村一个地方，这种地方啊，这是好像是在我小时候见过这种地方，这么一个地方，很看到让我们需要一点信心的啊！这些弟兄姊妹，姊妹在这里做饭，院子里做饭，里面聚会，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不一样，炒菜，这个锅比他人还大，好像你看这个，在一起在院子里吃饭，这是读90后80后的90后，都是20几岁的这些学生呢，这些什么爱主在这里吃饭，然后我也在这里吃饭，甚至看到有点像那个自诩威虎山的感觉，这是那个牧师啊。然后呢，不光是吃饭的问题啊，遇到挑战，这是上厕所遇到挑战。这种厕所有多少人见过露天厕所？啊，那我们那个弟兄，那个台湾弟兄跟我们，他没见过这种架势，从来没见过。我是见过，我小时候就这地方长大的啊，所以还有点挑战的啊。然后在这个地方，空调8月份很热，空调效率很低，人又多。所以后来干不行，后来干脆把窗户都打开了，透不过气来，很热，一脚从早到晚，很累，很有挑战啊！但是感谢神啊，感谢神，我十天讲了三十场道啊！所以这个他们就住在这个叫什么马扎，他们就住在这上面，坐这些学生从早到晚坐在这上面啊，坐在这叫马扎。在这个过程中，很累的过程中，常常上帝给我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看到没有？一个美丽的夕阳，在我们开车去旅馆的路上，美丽的夕阳啊，看到如此之美，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弟兄刚才说70岁的弟兄跟我拉着手在这里照相，这么亲密。可是我刚开始到明湖教会的时候，他还跟我吵了一架， 不知道为什么哪句话把他得罪了，但是对我不是太友好的。但是经过宣教，宣教就像一个战场一样，从战场上下来的又是战友一样，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在一起同工啊，生死与共啊，这谈不上生死与共，没那么严重啊。但是呢，有那个味道。所以保罗说，军中当兵的，你体会当兵的感觉。我们小时候都想当兵，今天当了基督的兵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以后还在这个海边一个船上造了个像，这叫破船，也好像这个保罗的破船一样。这个把我们遇难这个船，当然我们没有遇难啊，我们没有，这不是我们的遇难的船。这个后来好不容易回去了，竟然到了飞机场的北京机场，没想到另外最后一个还有一个考验。到了北京机场，我们那次是转飞机到了旧金山，这个飞机在北京机场维修，北京机场推迟起飞，到了旧金山赶不上第二个飞机了，赶不上第二个飞机，在旧金山等了10个小时，从山东到北京，再到旧金山，最后到休斯顿，整个旅程39个小时。那天我到了旧金山机场等10个小时，我后来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我受不了，我说弟兄，我说我祷告，我觉得我很难受，我觉得我好像要病了。他说你在一个大厅里面睡一觉吧。哎呀，我说我不想睡。他说别不好意思，你睡吧。我第一次做了一次农民工，我体会到农民工什么字，在美国的机场盖着，这个弟兄把他的衣服给我盖在肚子上，盖着帽子睡了一觉，后来就好一点，后来好一点，后来上了飞机回来没问题，没问题。挑战是有的，问题是没有的，这就是神的呼召、同在和应许啊。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啊，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大家回顾一下啊，使命来自于上帝。第二个，上帝要成就使命。第三个，使命让我们走向生命。那走向生命什么意思？第一个，使命让我们走向更多的生命。你看保罗短短的这一个罗马的旅程，他的生命影响了好多的生命。船上有百夫长，有兵丁，有水手，有他自己的同伴，有共计267人，弟兄姊妹。然后上岛以后，岛上的岛长，然后岛上岛长的他的家里的人病了被医治，岛上许多的病人被医治，很多岛上的岛民成了见证，他影响了岛上人这么多的生命。还后来他中间访问一个地方，还见了那么多弟兄姊妹，安慰了弟兄姊妹，一路行走，一路影响生命。我们不出去能够影响谁呢？最多你就影响我，我影响你啊，你影响我，我影响你，而且这个影响还有可能是坏影响。你出去每天都在影响生命，这是非常为什么我每一次回来宣教回来能力大大的提高。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我们这没有白出去，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宣教对教会内部发展，属灵的浇灌，圣灵的更新，那是非常大的作用的，不是一个损失，这个不讲了啊。走向更多的生命啊！你看到山东一个聚会，他们还有人数限制，没办法，就70-80人，都是那些追求的，他们叫提摩太班，他们要做年轻的提摩太，70-80个人，3天3夜，早晨5点开始祷告，中国的早晨5点钟，我真的就见识到了，这一个你看。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同工传道同工最核心的领袖，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30-40人啊。就又到了得到造就，我们3天换一个地方，2-3天换一个地方，你看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到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家庭退休营 retreat， 那我作为讲员，给他们有3天的一个家庭的 retreat， 那又是当将近80-90人，100人，所以到处行走，一看就像保罗一样，影响很多的生命。所以我这几次每次去出去宣教，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是300人左右，跟保罗差不多。保罗是267，不过他还岛上有很多人啊，真的很奇妙。至少在国内那种地方有限制，但至少十几天影响，直接影响300人。这还是党校，这个最后家庭教会是在家庭的这个 retreat 在哪里？党校，这很有意思啊。这就是看到没有，党校他因为他这个党校的后这个旅馆宾馆，党校有个宾馆的，这个宾馆 他们平时对外出租，平时没有会议对外出租，但没想到一不留心租给基督徒了，是因为最便宜，所以他们找这个地方。幽默神奇，这么党校盖住了，不告诉你们哪个地方不是，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个地方农村的，最后到了一个最偏远的山东，这个地方几十个人，这是后来这几其中的几个照相，我都不晓，我都不知道这个老太太为什么趴在我，都趴在我身上去了，这么亲密。我这后来才发现，哎呀，我真的是他们，他说了一口山东话，我根本听不懂，真正的山东话你都听不懂的。但没想到听不懂话，他还那么爱我，很奇怪。这所以这在第这一次在金门1000多人，我们虽然我没有直接讲到在这里，但是我们被邀请起来该介自我介绍。为什么？我们是唯一的参加这个聚会的美国教会，我们一不小心代表了全美国。你看这个是，你看这个是，这个他们已经还有美国的到这么远来支持我们，来关心我们的施工，他们多激动啊！很多人拉着我们说话，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是太影响太多了。这是监狱里面，刚才说了一次就170多个犯人给他们传福音。你看到这是在高雄的一个教会，200人，这刚开始人少一点，后来人越来越多。哎，听了讲到以后，他们真的是都拉着我说，以后要再来再来。这个信息我们对我们太好了，真的挑战我们。这是在台北的，最后在台北的教会也是平时听说只有30-40人，那天来了70-80人。弟兄姊妹也是我们好，我讲的是题目叫欠债与还债，他们说我们好久都没有传福音了，感谢神。所以我们真的是真的到处都要影响生命啊！这个我们就翻过去了。这个弟兄我在阿拉巴马认识了一个弟兄，台湾的弟兄，后来他到澳洲回到台湾，10年没见面，我们一直联系，彼此带到。他说听我去了以后，那一天自己开车，就是下着大雨，从高雄从屏东开到什么冈山，开了2个小时，那天跟我见面。见面不光是叙旧，后来才发现他的婚姻很爱主，但两个婚姻有问题，一不小心，不是不一小心，后来做了婚姻的辅导，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后来就现在非常感谢，说感谢神让我重新遇到你。所以我还不仅仅我们走到每个地方，都我们每个地方祷告，在金门为金门祷告，高雄为高雄祷告，在金门还为对面的厦门祷告。这是哪里？最后我专门去这个地方为谁祷告？为蔡英文祷告。这是总统府，为蔡英文祷告，为执政掌权的祷告。阿们。他说这个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他上台了之后，但今天好像做的不是太好啊，所以要为他祷告。我都为这个房子的人祷告，我在后面以甚至于后面的总统祷告，让这个让台湾真的是归向上帝，让台湾继续成为中华民族的福音的祝福，为了祷告。所以每到一个方都有祷告的施工，还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一天很奇妙，他不在里头，蔡英文在哪里？在休斯顿。他那天8月18号他在休斯顿。所以我们换叫对的换位，换位思维等所以这里很好很好，反正我也进不去总统官。所以很有意思的。所以弟兄姊妹，使命不仅仅影响很多我们遇到的生命，使命还有一个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很多教会不明白的，我们好像是付出一样，但是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保罗经历这么多，他保罗为什么有信心？为什么连婚都没有结，连家庭没有，把一切奉献给上帝？因为他一遍一遍的经历了神。为什么经历神？因为他在跟随上帝的使命中，他经历神，他的信心，他看到这个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形成一个信心的良性循环。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没有信心的良性循环，那就永远是书本上的上帝。弟兄姊妹，所以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因为你出去以后要看到国度的眼光，有时候你在本地时间太长了，哎呦，这个看了半天也没有几个人爱主，作为牧师很着急的，但好像有时候有点灰心了啊。但一出去到处神的国遍满全地，神的教会生生不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眼光，看到神就说你会留下的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你知道吗？这是真实的。 你不就可以眼光更加的开阔，看到神的计划，还有目睹了很多，还有很多人爱主，他们美好的生命见证也让我们感到受激励。那些我刚才说了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可以这样做吗？他们可以，因为神拣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早晨5点跪在那里祷告，看到没有，独生子女还有一半都是独生子女，一半以上掉在这种地方。这个弟兄年轻的时候得了病，都是瘫痪在上面，但是20几年把自己奉献给神，作为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不能走，坐在轮椅上20多年讲道关怀人。这是看到没有，这个教会刚高雄的教会，这个我看到，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住在教会上面，接待我们在上面就住着。我有好几次碰到这样一个人，我有打扫清洁的，打扫卫生的，雇的一个花钱雇的，后来一聊天一问，这是教会的长老，长老的太太。1楼这么大的教会，1楼到5楼至少有7到8个厕所，不是每个月打扫一次，不是每个星期打扫一次，是每天都打扫。台湾很多地方那个厕所是没空调的，我告诉你，热得要命。他为了当时喷这些化学药品，都包得严严实实，满流大汗。我说姊妹，我给你照个相。他说不要给我照相了。我说我一定要给你照个相。每天，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没有时间了。你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弟兄姊妹美好的生命见证，经历神神奇的保守和他的信实。所以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什么？使命不管是 local 的还是远方的，是上帝给我们使命，上帝也必成就他伟大的计划，然后使命让我们走向更加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你要经历神，你首先要跟神亲近，可以听到上帝具体的差派，然后上帝就给你说话。你遵照主的命令前行的时候，你虽然有苦难、风浪、黑夜、孤独，甚至有时候还有生命的困难，但是上帝既然差派你，他就一定要实现。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有机会的时候，不仅仅在 local 传福音，你要真的勇敢地走出去。你走出去的，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经历神的大能就要多大，这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你的生命就会更快的丰盛，你的信心就会更快的成长。这实际上也是谈到一个信心增长的诀窍，要踏进风浪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站立，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有多么好，而是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因为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的赎祭。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们是你永恒上帝的儿女，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有盼望。我们不仅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步基督耶稣你的后尘，我们要听从你的召唤，我们要走向你赋予我们的神圣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不仅仅是一个付出，不仅仅是一个苦难，而且更大的是在苦难中，在跟随你的脚步中，在宣教的脚步中，在你的大使命中，我们要亲身的、更近的、更深的、更加真实的来经历你，你就要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神，你的话永远不落空。我在这里再次为北区教会的弟兄姊妹祝福，求主你今天你的话语停在他们的心中，永不离开。 你的圣灵在他们永远说话，不仅仅是听到这篇信息，而是他们的生命被你的灵感动，他们就像刚才的诗歌所说的一样，主啊，我在这里，我差遣你，我在敬拜中全然的献上。我们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跟随。